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叫梅强，今天呢，我和我的大儿子梅弘毅在这里一起为大家做见证。我是去年八月份，2018年8月份登陆加拿大的，在加拿大。十月份呢，我们家庭就进行了绝志。十月份，十二月圣诞前夕，罗牧师给我们受洗。说起这个受洗，我今天很高兴能站在这里，向各位介绍我这一段时间的这种见证。首先呢，我的成长，我要感谢两个家庭的帮助。第一个就是这边的武占春和涂小川家庭，超红衣服的那位先生。第二个家庭呢，就是塞蒙和小欢家庭。站在这边，坐在这边，非常感谢这样一个家庭对我们家庭的帮助。去年我们家三个人同时受洗，当时我们有位大弟兄就跟我们说我们家有福了，特别是我的孩子有福了，神拣选了我的孩子，这让我听了非常感动。我们在2017年10月份，就是国庆的时候，就来加拿大旅游。当时在 Oakville， 那个占村家庭接待了我们，他带我们呢去 Oakville 的一个西人教会。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我就知道，前不久因为我的孩子生病住院，还做了手术，这个西人教会呢，为我们家庭做祷告。当时我知道这个，听到这个事情以后，我觉得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所以教会在当时，在2017年10月份，就给了我非常好的印象。回国后不久，就2017年11月份，就回国后一个月，我们呢就再通过视频，就联系到了 Oakville 的一个基督教学校，叫 John Knox。 我们就已经决定了，在一年以后，就是2018年9月份，到这 John Knox 就读。因为当时我们的想法就很简单，就觉得基督教会首先这个氛围是不错的，孩子在这个教会学校里头应该从小接受神的话语，他的成长是家长是可以放心的，这是我们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在2018年8月份我们登陆加拿大以后呢，我们就在占村和这个小川家庭居住了10天，因为当时刚刚过来，很多事情还没有落定。在这10天呢，他们家庭呢就跟我们谈起了他们信主的经历，我们又探讨了一些关于神的话题。在家庭呢就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美国的一个叫冯秉成牧师的写的，叫游子吟。他们还介绍我在 YouTube 上观看的冯牧师关于对主的见证的一系列的视频，我印象中是大概是15集左右，每一集都有将近1个小时，我每一集都看了，我看得觉得很生动这个视频。因为这个冯秉成牧师呢，他的经历是这样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就30、40年前，他就已经是北京大学学生物的，后来80年代初他就去了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及后来在美国从事医学的基础研究工作。他这样一个研究人的很细致的一个人，他最后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单靠人的知识，他真的是解释不了很多现象。在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认为神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在一系列他自己的实践的面前，在神的大爱面前，最后这个冯秉成先生他信主了， 后来做了冯秉成牧师。这一系列的视频和他的这个《游子吟》这本书非常全面，非常细致，让我最后对神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疑惑基本上就取消了。就这样呢，我在十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逐渐的接受了神。在十月份的时候呢，经过小欢和四名家庭的多次推荐，我们家庭呢就逐渐的参加了我们教会弟兄的一些查经活动。在第二次查经活动的时候呢，那个 Simon 就是四名就提议说，现在是可以做一些觉知的时刻了。后来牧师就为我和我的太太温柔就现场做了觉知祷告十月份的事情，觉知祷告。后来过了不久，牧师和师母就到了我们家里来，到了我们家里他说要跟我的大儿子梅弘毅再聊聊因为他觉得可能梅弘毅可能是有这方面的缘分的跟神。后来牧师就跟弘毅单独相处了一段时间最后就告诉我，他跟弘毅呢就做了觉知祷告。就这样，十月份我们全家都进行了觉知。后来十一月份开始呢，我们就参加了受洗班受洗班一直到上个星期结束，持续了大概三个月。三月三月这个圣诞前夕我们就受洗了，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的见证之下受洗，所以要非常感谢主，感谢。信主以后呢，我感觉自己在精神状态和行动方面呢都改变了不少，改变不少。我曾经想天国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在座的都回答不了天国是什么样子。在一次查经活动，有一位姐妹就跟我们提示了一下，她就说你信主了以后，你的精神状态是可以活在天国里头的，是可以活在天国里头的。这个解释给我的触动很大，解释可以触动很大。因为只要你信主，主就在你心中，住在你心中。我们是可以活出神喜悦的样子的，是可以活出神喜悦的样子的。对待事情我们要努力去做，但是结果怎么样，我们就把这个结果交给神，交给神。我们可以把事情看得豁达一点，我们可以把它说这是神的决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现在是这样的理解，我觉得你豁达了，有这种心想，你就已经活在神的国度了。天国你的感觉应该也是如此，应该如此。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某种程度讲，我已经是活在天国里头了。第二个我的改变就是说，信主以后我在家庭和孩子们的相处就轻松了很多。八月份登陆以后，九月份孩子就开学了。一开始呢，让我特别不适应的就是说，这里的学校对孩子的要求特别松，主要是学习方面的要求特别松，我觉得很难适应。一看到孩子一放学，大量的时间在家里玩的，或出去玩的，我感觉就很紧张，很紧张。但是呢，这样呢也会造成家里头一些紧张的气氛。后来三姐跟我说，要多一些说一些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后来我就理解，真的是我这个紧张给我带来太多的负面情绪，给家庭也带来很多负面的这种氛围。信主了以后呢，我觉得我是可以放松很多的。我现在呢，就每星期带孩子来教会。我们的孩子呢， 小儿子跟孩子的跟教会的孩子打成了完全打成了一片啊。大孩子呢现在就是在基督教学校啊，每天都在学聆听神的话语，在学习厚厚的圣经啊啊，再加上他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他们我两个孩子他是有足够的时间啊，在沐浴在神的恩爱之下，他们的未来的成长是有神的保佑。这样一想，我感觉自己的内心确实是轻松了很多，而且你紧张也没有用，对不对啊？你只是能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至于什么结果你就把结果交给神。昨天我听了那个蔡老师蔡素娥老师的讲座啊，就说规矩是要定的啊，规矩之下要执行啊，但是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或者很多的结果确实是有待于仰望神的安排，这是我的一个感想，这是我信主以后的第二个想法。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侍奉的话题。信主以后呢，我就参加了一系列的侍奉活动，包括开放家庭，奉献钱财，收拾这场地，还包括我们举办的一些聚餐活动。我曾经就说有个对比，就觉得这侍奉怎么有些人多有些人少啊，就觉得好像很难理解啊。但是受洗班呢有一门课是专门讲侍奉的啊，我就跟牧师的探讨过啊，在牧师的教导下，我知道侍奉你侍奉的对象是神啊，不是人，是神。你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尽你自己的能力，尽你的忠心就 OK 了，这样对比是没有意义的，也不应该的。这样一想啊，我的内心就释然了很多。各位弟兄姐妹，以上就是我的见证。我们中国人有一常说的话叫做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钱财和名和利。我们教会有大概100人，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聆听神的话语，做神喜悦的事。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得到在座各位兄弟姐妹的帮助，共同荣耀我们的神。谢谢。